观众朋友大家好，而家系由钟嘉慧为你报道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美国众议院提新法案，以处罚未准确上报海外资助嘅大学，并将上报资金嘅门槛从目前实施嘅$250,000降低为$50,000。中共党庆，俄罗斯、朝鲜同巴基斯坦发贺电，西方无一国，日本系应中共请求发咗贺电。国际粮食价格飙升，专家称全球粮食价格正以10年嚟最快嘅速度上涨，中共大肆抢购助长涨势。七一泄密，真正嘅赵家人集结名单全曝光，居然冇毛孙。以下请收睇详细内容。美国田纳西州众议员哈斯巴格 Diana Hochberger 同宾夕凡尼亚州众议员海勒 Fred Keller 在6月30日星期三提交了一个法案，要求处罚那些没有对联邦政府准备汇报他收受外国捐助资金的大学。据大纪元 Epoch Times 网站报道，哈斯巴格在30日公布的新闻稿中写到，那些习惯性或草率地没有上报他收受外国资金的大学，他们的研究项目不应该获得来自联邦政府的资助。这个尝试性的措施既能迫使大学遵循法律，亦可防止用纳税人的钱开发的知识产权落入类似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样的我们敌国手中。他表示，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这个法案，因为我们知道中共正在通过强力盗窃美国的技术以实现他们的全球野心。这个名为 Report Fines Act 的法案要求建立一个三级惩罚制度，其中包括书面警告，对相关大学处以和未上报外国礼物价格相当的罚款，至取消该学校本应获得联邦研究经费的资格。除此之外，这个法案将建立对未能够上报来自类似中国、伊朗和俄罗斯等敌国获得资金的大学加速处罚的机制，并将上报资金的门槛从目前实施的$250,000降低为$50,000，如价值$50,000以上的外国礼物和合同。在川普政府期间，美国前教育部长德沃斯 Betsy DeVos 领导的教育部发现美国的大学和学院未上报外国捐助资金总额是$650,000,000，其中包括外国礼物或合同。这个法案是美国众议院为控制外国政府对美国大学影响问题的最新举措。北卡罗来纳州众议员福克斯 Virginia Fox 和印第安纳州众议员班克斯 Jim Banks 6月曾经致函教育部长卡多纳 Miguel Cardona， 批评美国新政府的教育部未能认真对待这个问题。信中写道，上届政府已经将上报报告的程序制度化，并发现了$650,000,000的未上报的礼物和合同，仲就此对19间大学进行了调查，但是本届政府只完成了对其中4间大学的调查，而且仲未有开始或更新涉及这个调查的其他大学的状态。两位众议员仲问到，教育部是否对其他大学或学院进行了调查，并下发了相关的传票，以及新政府是否愿意完成对剩下的15间大学未上报外国资金的调查。他们还询问，截至今年1月，调查结束时，美国各大学对教育部到底公布了多少外国资金援助，以及联邦政府将怎样迫使未遵从该法律的大学公布他们所收到的外国捐赠资金。中共成立100周年之际，除了俄罗斯、朝鲜和巴基斯坦等国领导人之外，没有一个西方国家政要向中共发贺电。日本自民党、立宪民主党党魁还是应中共的请求发了贺电，而日本共产党不但没有发贺电，还公开痛批中共迫害香港人权和侵入日本领海。中共在1日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高调举行建党100年庆祝活动，但世界各国政府反应极其低调。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虽然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郭业洲在新闻发布会上声称，截至6月27日共收到1300多封贺电函，不过 官方却仅通报了俄罗斯总统普京、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越南共产党总书记阮富仲以及巴基斯坦总理伊姆兰汗的贺电。此外，根据官媒新华社报道，曾任日本自民党总裁的前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和立宪民主党党魁亦发出了贺电。据日本产经新闻引述自民党相关人士报道表示，自民党发贺电是应中方的请求，他们接到请求之后，基于外交礼节作了回应。立宪民主党主席枝野幸男虽以个人名义发出贺电，但他亦强调该党对香港、西藏等遭到的人权迫害深感遗憾。中共建党100周年并非是让人可以举双手祝贺的事情，但因北京和日本是不可避免的近距离，所以基于礼节，该党的国际局以他的个人名义准备了一份贺电。该党事务局表示，这亦是应中方的委托发的贺电。电报中还提到日中两国履行对东亚地区和平和稳定的责任，以及回应国际社会期望的重要性。日方发出的上述贺电招致日本舆论不满，产经新闻发表社论批评自民党和其他各党此举是姑息养奸。日本共产党更是不但无祝贺，仲公开发言谴责中共迫害香港人权和侵入日本领海等行为。日本维新会、国民民主党未发贺电。日本维新会的干部仲说，如果要发，亦是对中抗议民。日本政府发言人加藤胜信在一号的例行记者会上，则就中共百年党庆拒绝评论。专家指出，在全球最脆弱的国家努力应对 COVID-19 大流行之际，由于中共大肆抢购油菜籽、谷物、肉类等基本食品，致使全球粮食价格正以十年来最快的速度上涨，加剧了这些国家的困境。据法新社报道，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 FAO 表示，五月份的食品价格和去年同期相比高出 40%，咁可能导致政治局势不稳定嘅国家进一步陷入更深嘅社会动荡。粮农组织表示，咁系自2011年9月以嚟最大幅度嘅增长。喺12个月之内，玉米价格上涨咗 88%， 大豆上涨咗 73%， 谷物同乳制品上涨咗 38%， 糖上涨咗 34%， 肉类价格增加咗 10%。法新社指出，在2007年到2008年期间，基本食品价格开始上涨，最终在2010年至2011年达到了顶峰。当时一些城市因此引发了动乱，并最终导致了阿拉伯之春。据 Trading Economics 网站报道，5月份黎巴嫩的食品价格通货膨胀率比去年增加了 226%。 专家指出，目前中共大肆采购基本食品是造成食品价格飙升的主要原因。经济学家夏尔曼 Philip Chowman 表示，目前确实是中国在度助长食品价格的飙升。价格飙升的其他因素还包括疫情导致的通货膨胀、巴西干旱造成了玉米价格上涨、油价和海运成本的增加等。此前中共大量采购饲料、粮食已经造成很多经济学家的担忧。尽管中共号称达成17年峰，2020年粮食总产量是13390亿斤，比上年增加了113亿斤，确保粮食安全无虞，种种迹象却显示中国有出人意料的庞大粮食进口需求。中共百年党庆大会刚刚开过，一份中共红二代的官礼名单在网路热传，引发网友热议。有网友说，这才是真正的赵家人，人民只是他们的铜墙铁壁。7月3号推特账号陈唐关发出多张参加天安门党庆活动安排表，国家都来了，这才是真正的赵家人，人民只是他们的铜墙铁壁。北京资深媒体人高瑜亦发出同样的名单，说天安门党庆百年大会 建国之初，四父两高以上，55上将以上家族，一族一人，齐齐登上东官礼台，座次依照父辈、爷辈地位顺序。网友称：涉密咁先至系真正嘅赵家人，咁就系个朝代，唔系现代国家。玩满清八旗嗰套，哪有一现代国家嘅味道？唯独一号车系每人配备一个佣人。毛少将没有了，代表江青亦就是文革的李敏，这些才是国家的主人。家务事一号车分别是毛泽东的女、周恩来侄女、刘少奇的女、朱德的孙、邓小平的女、陈云的女，这些都是持有原始股的老股东啊。江山是他们的，人民只是同墙铁壁，那是真正的股东大会，铁帽子王。打江山就是打得人民头破血流，坐江山就是坐在人民身上作威作福。五号车薄熙成，薄一波三子薄熙成，1951年出生，居然没毛孙。北京资深媒体人高瑜在6月30号就曾在推特上披露，中共党庆之际，大批红后代来到北京，从照片看，毛泽东的孙毛新宇未在其中。该推文亦引来不少网民留言议论。毛新宇经常把我爷爷挂在嘴边，他的言行经常成为民众关注和嘲讽的对象。德国之音曾经报道说，那实际上是对中央权贵的嘲讽。这次毛泽东的孙毛新宇不在其中，亦引起网友猜测。这一节的新闻为你报道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